在找到的时候我们一会儿来读哈，在这个最开始第一句呢，他写的是亚萨的诗啊，亚萨的诗这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有可能是亚萨自己写的诗，也有可能是大卫写的诗之后呢，交给亚萨作为他的诗班的班长拿去一起来送一起来颂扬的。在这样的诗呢，在诗篇里面一共出现12次，就是在诗篇第50篇以及这一篇，然后一直到从73一直到第83篇，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的背景呢，我们一会儿会来讲哈。基本上我们可以认定，很有可能是亚萨自己写的，也有可能是大卫写的。我们一起来读他的诗，在73篇。我们并不会把这整篇都读完了哈，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我们先读前面的第三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好，我们暂时停在这个地方，谢谢大家。这里亚萨他开宗明义第一天就讲哈，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我相信他非常有一个渴慕神的心，他希望自己成为清心的人，他也希望他所带领的百姓成为清心的人，因为神实在要恩待他。但是呢，在很多的时候会碰到一些的网络，一些困难，有一些不利的情况，会让我们有失散的失脚的时候，太清楚的明白这一点。那那个时候会怎样呢？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困难或者什么样的动摇呢？他也非常的清楚，他用他个人的经历，他也用他所经历到的神在历史上的作为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做。而且他事实上呢，也看到一些恶人巴望，恶人就是非常的得势，但是义人呢却受苦的情况。在接下来呢，他会说很多。他碰到这个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平安就心怀不平。这里有一个哈，他说的平安呢哈，平安这个词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哈。平安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呢，他是说的是小弄，小弄大家都知道哈，小弄，比如说耶路撒冷啊，撒冷后面的，比如说麦基洗德呢，被称为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大家在平时讲话的时候，如果你有朋友是阿拉伯来的或者是以色列来的话，也许他第一句话跟你讲就是小弄，小弄就是平安的意思。但是小弄这个词呢，有一个很宽广的一个意思，有可能是人心心灵的一个平安，也许呢是事业上面的成功，也许呢是数字上面的一个完整，就好像中国人喜欢用十表示完整一样。那这个平安在希伯来文里面同样有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它翻译成了狂傲人和恶人的平安的哈，我们从后面来看呢，其实并不是指他们身心灵的平安，是指他们事业上面的一个发达，他们金钱上面的一些发达而已。所以呢我们暂时停到这个地方哈，而且呢还在这个我们等一下再会读后面的。还有一个词我需要再稍微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读后面的，就是心怀不平这个词。心怀不平呢，在我们的和合本呢翻译成心怀不平，但是如果你看其他版本的话，新译本呢它翻译成嫉妒，如果是看英文的话，有很多的英文版本直接翻译成 was envious， 就是嫉妒的意思。在这个原文当中呢，它就是也是嫉妒的意思。所以呢大家翻译成心怀不平的这个翻译作者呢，他可能就是有点不好意思，比较含蓄一点哈，他没有把那个直接的很锋利的话翻译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心怀不平呢，在汉语里面很容易产生误解哈。当你说了一个人心怀不平的时候，你说路见不平，有人叫拔刀相助，对不对？拔刀相助的结果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你想为打抱不平，然后让那个欺负的人呢被跌倒被打倒，然后把这个被欺负的人呢把他提升，所以呢把不平的把他摆平了。所以你讲到心怀不平的时候，很可能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把他摆平了，把欺负人的呢把他镇压下去，就是所谓的劫富济贫了，或者是什么把他摆平了。但是呢嫉妒就不是这个意思，嫉妒你看到不平的时候呢，你希望做那个欺负的， 你不是去帮助那个被欺负者，你希望成为那个欺负者，我可以占领这个不平的位置，但是呢我要站在这个有利的位置上面。所以呢接下来他就隶属了很多这些事情让他嫉妒的事情。哇，想想亚萨照道理应该是一个以色列人非常清心的人哈，但是他看到这些不平的现象的时候，他居然会嫉妒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即便是这样清心的人，他在他的内心的深处也会有这些污点的产生。面对这些污点的时候，他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去忏悔，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去寻求力量，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即便这些所谓的这些圣人，这些很清洁的人，他们都有可能犯污点的话，所以我们更应该小心，我们更应该省察，常常省察我们的内心，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非常庆幸的是，这位诗人在最后终于明白过来，明白过来的时候，他就呼出了这样非常伟大的诗歌。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可以爱慕的。我不要再去嫉妒那些人了，我不要再去嫉妒他们的那些昌盛，我要单单依靠神。但这个过程他是怎么来的呢？他确实看了很多恶人发旺的事情，义人受苦的事情。接下来就在第四节一直到第二十几节，我们呢就今天我们就不读了哈。但是我知道呢，在第四节一直到第二十四节当中呢，都在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恶人发旺，义人受苦的事情。我担心我们如果读下去的话，越读我们跟他一样就产生嫉妒的心情，这样就不太好了哈。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回去再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从一个生人的眼光回头再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恶人的发旺只是短暂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他反思了之后，我们看到他讲到什么呢？他看到了很多历史的很多的情况，看到这个恶人发旺义人受苦了之后，他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一起来读这里哈。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因而我心里发酸，被苦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你常与我同在，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的基督，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愿你们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通过亚萨给我们这样美丽的诗篇，看到他个人的经历，看到他很多的反思，他的反思也希望可以成为我们的反思，让他以神为力量的心智也成为我们的心智，让我们真的以你自己为避难所，来到你的面前，你对我们亲近的时候是与我们有益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身上，单单在你那里可以找到我们生命的益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亚萨他终于明白，他什么时候明白的呢？他整到他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他明白了之后，他经过思考之后，他终于发出一样的一个的呼声。他说：“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神是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他一切的作为。”他正在这里述说神一切的作为，他正在获得他的益处。他的益处有哪些呢？他的益处，神在他痛苦的时候擦干他的眼泪，神在他彷徨的时候给他带来安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装满他的福杯，这是他从人生当中所悟出来的益处。 也是神直接告诉他感动他默示他所写下来的艺术，今天也照样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艺术。我们来看一看神是怎么样擦干他的眼泪。我们想一想一个人为什么会流泪呢？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痛哭流涕，什么人什么时候会流泪呢？什么时候可以得益处呢？我们流泪的时候就是神安慰我们的时候，就是神来擦干我们眼泪，神来与我们同在，神来坚强我们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得益处。但是神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什么时候会流泪呢？我们痛苦的时候会流泪。亚撒究竟有什么样的痛苦？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痛苦？在痛苦的时候，亚撒怎么样的思考神？我们是怎么样的思考神？在过去，他有很多的伤痛，因为亚撒是大卫诗班的，相当于他的诗班的班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的话，大卫常常写的诗，有很多忏悔的诗，有很多哀哭的诗，有很多赞美的诗，都是交给亚撒和他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亚撒对大卫的诗非常的了解，对大卫的经历也非常的了解。他看到大卫在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受人轻视，在中年的时候怎么样受人追杀，在敌国之间怎么样跟人家在拼搏的时候，他都看到那些的苦境。大卫的伤痛也直接成为他的伤痛。不光是这样，他还看到，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身份，他还看到很多其他人很难以察觉的一些伤痛。他是利未人，他是祭司，他是司班长，后来有圣经里面有人称他是先知，他是唱诗的人。正是这个特殊的身份让他可以看到他历代侍奉神的人当中有很多的失败之处，有很多的罪，有很多的痛苦产生。他知道这个就是在高利大卫为王的撒母耳，他知道撒母耳的事情，他知道撒母耳之前的世事的事情，他在这些世事，在这些侍奉人，在这些侍奉神，在这些祭祀的历史当中，他看到痛苦。撒母耳进到圣殿的时候拜的诗是以利，以利如果不算撒母耳的话，以利是以色列世代当中最后的一个世事。以利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在殿里面做很多不好的事情，他都知道，因为他是干这一行的，这些都是他的前辈，他要从这些前车之鉴当中要有很多的经历，有很多的教训要反映出来。那以利两个儿子在祭祀的时候呢，在他爸爸当祭司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看着百姓来献祭的时候，那些祭肉都还没有准备好，那些祭肉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让他们去吃的，但是那两个儿子呢就拿着那个叉子就叉一叉，他们觉得好的时候他就把它抢过来，如果百姓说我们的规矩还没有好，这些祭肉还不能给你的时候，他就对他们发怒，对他们生气，说如果你不给的话我现在就抢过来吃。他的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这样。还更前面一点，我们看到很多的失败的例子都是在这些祭司的事情当中发生，他也深深的知道这些，身为祭司，身为立位人，他深深的明白这些伤痛，很多的伤痛就是由我们自己产生的，这些伤痛是由我们自己的罪产生的，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包括以利的伤痛，包括以利的儿子的伤痛。这就是为什么神让那一天同一天以利的两个儿子在战场当中牺牲。以利听到这个噩耗之后，当时就后脑勺撞在后面，当时就牺牲，正好应验了神透过撒母耳对他所说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很多的伤痛，有很多的伤痛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直接导致的。正是这个时候，以撒号召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认罪，神来擦干我们的眼泪，让我们以这些前车为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安慰。但是有些时候你知道哈，不是我们自己的罪，有些时候的伤痛不是由我们自己直接导致的。最近的新闻我相信大家都看到很多非常多的伤痛的事情发生，稍微远一点 有在这个昆明火车站所发生的这些杀人的事件。我相信这些亲属和这些朋友都是死在非常的伤痛当中。再稍微远一点，有这个华盛顿州的有两个小镇，这一两千人的两个小镇，他们就是有这个他们有这个泥石流，就是从山上有这个泥石流，滚下来，然后冲毁了这个小镇，然后有至少18个人去世，最开始有将近一百人迷失，但现在据说找回来一些人，现在只有30多个人迷失。这是非常伤痛的一些情况，如果我们在场的话会怎样？有很多救援，你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伤痛。这些伤痛究竟有谁来理会？这些伤痛究竟有谁来抚平呢？再稍微远一点，我们有知道马航的事件，我们非常的伤痛，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很伤痛。但这些乘客犯了罪吗？不是的，不一定的。但是别人的罪，地的咒诅，有可能就让我们流很多的眼泪。当我们流泪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这些情况的时候，谁来抚平我们的眼泪呢？以撒号召我们说，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其他人，只有神来安慰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新闻报章当中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像马来西亚，还有一些中国的，还有好多其他的报章都在讲，我们为这些乘客来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只有神才能真正抚平他们心中的伤害。让我们现在再来思考一下亚萨自己的这样一个诗歌，也思考一下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所唱的诗歌说，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的眼泪呢？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有眼泪的时候究竟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还是别人的原因？如果是我自己的原因的话，我们快快来到神的面前，神是一位赦免的神，快快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以撒他能够以他前面的这些人为戒，他能够做一个清心的人，他不再效法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也不再效法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也不再效法那些在侍奉神的当中不按着神的心意来做的那些立位人，他自己要立志做一个清心的人。这是以撒他所明白的，这是今天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罪，我自己有很多的罪，这些罪会直接导致我的伤痛。如果我昨天玩游戏玩得太久，如果做其他的事情太多，我功课没做，我睡觉没睡好，那我今天就没有好的精神。如果我昨天撒了谎，我今天就要撒更多的谎去弥补，然后我就会破坏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会破坏我跟妻子之间的关系，我就有越来越多的痛苦，越来越多的眼泪。如果我就像那个照片里面所讲的一样，刚才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如果我没有系鞋带，这个鞋带就会把我绊倒。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个人的罪导致了，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要很好的悔改，神要透过我们的悔改来抚平我们的眼泪。如果我像那两个祭司一样侮辱神、藐视神，那神就轻视我，神就藐视我，神就在那一天怎么样把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同一天击毙，神也照样可以这样的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应该以此为戒，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悔改。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的悔改是有效果的，因为以撒在后面悟出来一道，神让我们悔改的时候，神擦干我们的眼泪是有他的方法的，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是有他的根据的。因为我们一切的罪已经在主耶稣基督的下面已经被承担了，我们的过去已经被承担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承担那些罪的后果。我们的罪固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破坏，但是我们的罪有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重新 做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是因为他所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才能得平安。是因为我们的伤痛加在他的肩膀上面，他的鞭伤才给我们的医治。是因为我们的刑罚加在他的肩膀上面，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以撒才可以在第一节的时候就写，神以色列的神实在在是厚待了恩待了那些清心的人。我们今天也可以成为清心的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成为清心的人。神不光是擦干我们的眼泪，因为我们的眼泪常常是因为害怕过去的一些事情，常常是过去的事情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才流眼泪，这是我们害怕的一个根源。我曾经在一些其他的场合做过一个调查，我说你们害怕什么？有的人就告诉我害怕很多的事情哈，他说有的是害怕功课不过，有的是害怕我的生病，有的是害怕生命的危险，有的人是害怕被人家惩罚。当我们把这一切的害怕总结起来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一切的眼泪收集起来的时候，这些眼泪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害怕失去，就是有一些失去的时候才会导致我们的害怕。在害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安慰，但是神不光是在我们失去的时候替我们承受，不光是在失去的时候给我们弥补，不光是在失去的时候来赐给我们平安，而且他在我们担心的时候给我们安慰。那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安慰呢？我们担心的时候。担心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害怕是对失去的一个反应的话，那么安慰就是在我们担心当中所获得的至宝。那么这个担心就是我们对害怕的一个延续，对失去的一种惊恐。如果说我们的眼泪是在过去的话，那么我们的担心是在将来。如果说神在过去我们承担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承担罪的话，那么他的安慰是指向未来对我们的应许。我们的过去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我们的将来有神给我们的安慰。但是什么时候才知道这些呢？亚撒说，等我进到神的圣所我才明白这些。他进到神的圣所的时候看到了结局，他终于得到了安慰。他以前曾经有很多的眼泪，神抹平他，但是对未来究竟什么样的盼望呢？过去有耶稣承担了，将来有什么样的应许呢？这个将来的应许他一直不明白，他一直写诗写得很长，看到恶人发旺，看到义人受苦很长的时候，他突然笔锋一转，他说，等我进到神的圣所我就明白了。他看到两种结局，他终于明白了。等我们看到了神的圣所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这两种结局。他进到神的圣所哈，他是利未人，他有特殊的这样一个权利，有当时的一个仪式才能进到圣所。我们今天有一个更便利的仪式可以进到神的圣所。当时的圣所是在这个会幕当中，只有利未人才可以进到圣所侍奉神。他们把百姓的罪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认罪，当然他们自己的罪也一并带到神的面前来自己认罪，寻求神的赦免。他们也一起在神的面前来赞美神。今天这个圣所由耶稣基督已经承担，耶稣基督把我们的身体变成我们的圣所，我们随时随在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进入圣所。如果以撒要经过仪式，要洁净，要献祭，能够进到圣所的话，甚至连那个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到那个至圣所的话，当时有这么多的规规条条，那我们现在是非常方便就可以进到圣所。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就成为神的殿，岂不知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你们要洁净自己，让圣灵住在你们当中吗？当时的以撒 进到圣所，他就明白了。今天我们进到圣灵的同在，进到圣所当中，我们也能明白他所明白的事情。他究竟明白了什么呢？他明白了两种结局。他一种结局，我们刚才所读的，他看到一种结局是什么呢？他说，神啊，我进到你的圣所，我就看到他们的结局。你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绝了。就是那些表面上有很多的昌盛，有很多繁荣的恶人，神让亚撒看到了他的结局。今天我们也可以思考，恶人的结局就是这样，因为神不以那些得罪他的人为无罪，神要追讨我们的罪，那些得罪他，那些藐视他的，他要追讨。神让以撒所看到的结局，今天也让我们看到。神同时让他看到另外一个结局，一个结局就是接他到荣耀当中。哇，当我们进入圣灵的同在，当我们进到圣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荣耀。我们看到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是赐给我们荣耀冠冕的，就好像诗人在其他地方所讲的一样，他造我们使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给他荣耀做冠冕。就好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哪一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让我们有特权做他的儿子和女儿的时候，我们就像这样带着冠冕一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有荣耀的，是有冠冕的。过去已经有耶稣基督承担在他的十字架上面，将来神应许我们有这样的冠冕。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眼泪的抹平，这是神对我们痛苦的一种安慰。那这种安慰究竟在哪里呢？这种安慰等到我们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圣所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每一天跟圣灵的同在，我们的身体已经成为神的圣所。这个安慰我们可以随时的得到，如果我们来信靠他，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过去让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承担，我们随时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冠冕，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冠冕当中。正是有这样对将来的盼望，对这个应许的这样的坚强的信心，所以我们才得到这样的荣耀。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神是怎么样来我们的生命当中赐给我们力量的。神把我们的过去承担了，神看着未来的事情给我们丰盛的应许 和这样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信靠他，这就是为什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有一段的经历当中呢，我可以就是很坦然的跟一些其他的人来述说神的荣耀。就好像亚撒一样，他说，神成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他的荣耀。我有一次在这个机场的时候接受人家一个记者，一个小报记者的一个采访，当时我是非常感谢神啊，有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来述说神的荣耀，来向世人表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以他为荣耀，以他为坚固的。这是因为他过去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确定的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当时他采访我的一个情况，看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
Change the city, change the world is a new emphasis for world changer and people.
不是这个，因为飞机场里面对这些事情都非常的紧张，因为最近有很多飞机失事也有一些炸弹，也有一些恐怖，也有一些天灾人祸的事情，所以有一个记者他就非常的 他们就为了做一个主题呢，一个题目的报道呢，他们就想采访这个乘客。这个记者说采访我的时候，他就基本上就问了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最近这么多事情发生了哈，你坐飞机的时候你是否觉得安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你对现在这个飞机上所执行的这些安全措施，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两个问题哈。然后我就回答，我就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为他做见证。就像亚撒所说的一样，亚撒说，我以神为我的力量，神成了我的避难所，我可以述说他的作为。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就讲说，我的安全不在安检那边，我的安全不在这些工作人员那边，我的安全不在飞行员手里面，我说我的安全在神那边。神派我所做的事情，他让我去哪里，他让我做什么，我所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对我最安全。神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时候，你就在那把握。当时我讲这个的时候呢，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为什么会讲那个呢？因为我看到他在采访我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们所侍奉的另外一对夫妇。正是那对夫妇的经历呢，让我脱口而出讲这样的话。这对夫妇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去侍奉的时候呢，我们所认识的，也是为他们所祷告的。这位妻子非常的爱主，她就是在教会里面侍奉，她也非常希望自己一家有这样的蒙福，希望自己一家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但是她的丈夫呢，虽然跟她就是在好多年以前就已经受洗了，但在教会里面常常都是不冷不热的，所以她就很着急，就希望好，我们如果一家来承受神的恩典多好啊！然后就找到一些同工，我们就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我们说最好的福分在神那边，最大的力量也来源于神，我们一起来为你的丈夫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当然当时他的家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他的弟弟有非常危险的一个手术要做，我们当时也一并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后来呢，有一天他很惊喜的告诉我们说，谢谢你们的祷告，我丈夫最近有很大的变化，他学会把这个安全，把这个信靠放在神身上了，他学会他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来自于神。我们就问他详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就说，过去这几天很奇怪，神一直让我丈夫呢做梦，做到很多很奇怪的梦，而且都是半夜惊醒了，就是很多很奇怪的梦。其中呢有几次梦了之后呢就很害怕，就睡不着，睡不着之后他们就只好就在那里祷告读经。他说呢，有这样的经历呢，也反而让他们更加的认识神。有一次非常在别人看来是非常巧合的一件事情，一个梦，但是在他看来却是神给他们的带领。他说，我半夜起来梦到我儿子，他们的儿子很大了哈，他们都年纪很大，他的儿子都已经是成人了。他说，我梦到我的儿子拿着枪，他就非常的紧张，就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我儿子真的拿到枪吗？然后半夜的时候他就给儿子打电话问他情况怎么样，后来知道他儿子真的拿着枪，就是在那个时刻拿着枪。那问他，你为什么拿着枪呢？其实他儿子前面都一直拿着，就是说很长的时间一直都在整他的枪，为什么呢？儿子回答说，我觉得不安全，我害怕，我担心，我觉得不安全。这个时候这个老父亲真的是有圣灵的感动，他说了一句令他自己都吓一跳的话，他前面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因为他前面一直都是不冷不热的，他一直都认为什么东西一定要抓在自己的手上的，他突然说出一句令他自己吓一跳的话，他说，儿子，我们的安全不在枪，不在其他的东西，我们的安全在神那边。等到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句话是我讲的吗？这句话当然不是他讲的，是圣灵讲的。这句话当然也是他讲的，是圣灵借着他的口讲出来的。圣灵 借着我们这位弟兄讲出这样的话来，神成为他的力量，神成为他的避难所，神成为他的安慰。圣灵也借着亚大讲出这样的话来，神是我心里的力量。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杯，直到永远。这是因为他们对过去有深刻的认识，过去无论是他自己的罪还是别人的罪，耶稣基督在我们信靠他的那一刻就已经承担了，过去已经承担了，他们有非常明确的认识。正是因为这个过去的承担，所以对他的将来有这样大的把握，他得到荣耀。正是因为对过去的把握和对将来应许的盼望，所以他才可以做今天的事情。今天他就可以说，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他是我的福杯满溢。就好像他的身，就好像他的生命一样，如果他的生命是这个杯子的话，神的祝福要充满他这个生命，神的祝福就好像水一样从上流下来，要充满他的生命，以至于他都没有办法再容纳满溢出来。这就是他的生命。为什么他有这样丰盛的生命？为什么他的福杯能够满溢出来？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过去被耶稣基督承担，他看到自己的将来有神所应许的荣耀，他进到神的圣所的时候，他就明白恶人的结局，所以他就可以有今天丰盛的生命。但是也有人对过去不肯让耶稣来承担，对将来没有什么的盼望，对将来依然处在担心当中，那个过去的损失，那些失去继续延伸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有很多的担心。这样的人对过去不肯交给耶稣，对将来不肯相信耶稣的人，就好像他现在生命的福杯，他的心门没有打开，就好像这个杯子一样，永远对神是封闭的。神的祝福一直倒给他，也倒给别人，但是这个人却打不开他的心门。直到有一天，他真的要到神的圣所看到自己结局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今天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过去，我们也知道耶稣给我们丰盛的应许，正是对过去的认识和对将来的认识才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引导。我们今天究竟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今天怎么样在神的带领下面过生活呢？我相信我个人通过亚大，通过很多圣经其他的作者，通过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通过各样的事情，我们看到深深的相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神承担我的过去，神应许我的将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和我的家庭可以做这样的决定，可以来侍奉神。就好像约书亚所讲的一样，至于我和我的一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正是在侍奉耶和华当中，我的福杯得到这样的满满的充满。当我在家里的时候，我通过侍奉我的家人来侍奉神；当我在工作岗位的时候，我通过侍奉我的同事和我的学生们来侍奉神；当我明年开始有可能在哪里牧会的时候，当我通过侍奉神所托付我的羊群来侍奉。无论是在哪里，我们在侍奉当中，神给我们的福杯充满。今天这个教会也一样，这个教会通过侍奉我们神交给我们的羊群来侍奉神，通过侍奉我们新来的朋友来欢迎他们，来照顾他们，来关心他们，来用神的真理来充满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侍奉神。正是在这样侍奉当中，神给我们最大的福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再一次来认清我们的过去已经被耶稣基督承担，再一次看准 我们的将来有神所应许的荣耀，正是通过对过去和将来的认识，可以决定我们今天是否来相信神、信靠神和侍奉神。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来信靠他，来顺服他，来侍奉他，并且在这个侍奉当中得到丰盛的生命。愿大家每一个人福杯满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谢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拿走我们过去的伤痛，他抚平我们的眼泪。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到你圣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给我们的荣耀冠冕。我们谢谢你，更是因为你随时随处的带领，每一天你给我们福杯充满，每一天你给我们安慰，每一天你让我们不要在试探当中堕落，每一天你给我们新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把我们的过去托付给耶稣，深深的知道他已经承担我们的罪，让我们每一位把我们的将来坚定仰望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他会赐给我们荣耀。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采取我们现在的行动，就来信靠他，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工作，无论是在哪一个岗位，无论是在对什么样的人，我们通过侍奉这些人来侍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的福分充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